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哎，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是吧？在这末世里面，你保守我们都一切平安。谢谢你，主啊，圣诞节啊，就越来越我们可以来看到啊，大家都来思想主耶稣你自己的诞生。但是我们要更多的思想主，你为我们受难，为我们钉十字架，成就一切的救恩。主啊，谢谢你，主啊，求你的宝血洁净我的口。是我所讲的，都是你让我所讲的。你也洁净我的心，让我啊一句不讨你喜悦的都不要出口。主啊，求你祝福我们听的弟兄姐妹，保守他们心里面都是清清洁洁的，所听的都是你让他们听见的。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听的讲的都同蒙耶稣基督的眷顾。感谢神，祝福以下的时间，也保守我们旁边的孩子们都有平安，都有喜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感谢神啊！我们一起刚才读过的这个经文呢，是在二十七章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的27到56节啊。我们很快呢就结束了啊，马太福音我们就完成啊它的整个的28章的这个讲道了。我盼望大家可以去回顾一下哈，听一听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个天国君王的门徒。其实我们如果照着耶稣的吩咐来做的话呢，我们今年就收获很大啊，因为你能成为一个天国君王的门徒是不容易的啊，特别是我们尤其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犹太君王被钉死，所以我的题目呢就是犹太君王被钉死啊，这个题目尤其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啊。啊，它又不动了，我再把它调一下哈，不动了。再调一下啊，OK。好，我们有圣经呢，可以打开圣经，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啊，是犹太君王被钉死的下半部分。上次我们讲到犹太君王耶稣基督被定罪啊，我们就是看到呢这个经文里面呢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来思想死亡的问题啊。我们中国人呢很怕提到死亡，对不对？啊，每当一提到要死要活要那个的，哎呀，有灾难呢，就会很害怕。我们就是，特别是我在中国过春节的时候，特别一提到死呢，他们就很顾忌，因为过年了嘛，不要提到死这个字哈。啊，所以我们说，人类到今天其实呢，一直没有解决的痛苦和大的难题就是死亡的问题，对吧？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性的堕落这个问题，一直从亚当，人类始祖亚当犯罪到今天，我们所有的亚当的后代都摆脱不了死亡的结局，啊，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历史就是一个不断的这个在走向灭亡、走向毁灭的一个境地。以前呢，在伊甸园里面呢，上帝给他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去享受这个上帝的创造。现在呢，就像伊甸园这样的地方，就根本就不存在，人类也没有办法建立一个真正的伊甸园，或者是叫做乌托邦。所以，我们过了这种生活叫泪流啊，我们说这个要流泪，要受苦，才能够得以那个解决那个我们的那个吃用这些问题。所以呢，我们是常常的像亚当受到咒诅一样的汗流满面。都难以糊口，都难以糊口。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很多烦恼，很多的问题特别是一种的问题就是死亡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与神隔绝带来的黑暗、死亡、悲哀和疾病，一直在咒诅这些人类，一直到现在都在循环，都在不停的循环不停的循环。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的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感谢神。 我们要来今天看到耶稣基督要解决一个这样的咒诅，让我们重新的可以得到一个在地上生活和将来的一个盼望啊！所以这是一个千古难题，我们要面对。所以弟兄姐妹，基督徒不应该怕提到死这个东西啊！而且这个死是什么样的死亡呢？主耶稣的死亡跟别的死亡都不太一样，他的死是用一个丑陋的十字架，也是用一个的被咒诅的一个的人类咒诅的高峰，最高峰来解决这个问题，只有耶稣可以做到。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哈，在这个27到56节，我要讲的中心思想呢，就是要透过耶稣的受苦受死，然后所引发的各种人的反应和对神所发出的最后的呼喊，以证明神儿子耶稣必须代替我们的罪恶，被神弃绝，然后钉在十字架上，才能够战胜魔鬼死亡的咒诅，最终我们可以跟神和好啊！这就是我们要看到的哈 这个耶稣的十字架的受苦哈、他带给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好，我们一起念一节经文，在27章46节，大家来一起来看，来我们念一下啊。约在深处，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格达尼啊！”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呢？啊，你们看到那一张的大纲哈、如果看不见这里，你可以看到我给你的那张的大纲啊，那张纸啊，我可以看到很清晰啊。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个写作的结构。啊，也是一个很精美的一个对称。我们看看这个耶稣的死亡最重要的一刻是什么？他要代替我们最最最最高潮是在哪个地方？哈，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哈，一起看今天的经文啊。那我们一来看这个大纲呢，其实很清楚，耶稣的名字告诉我们什么？弟兄姐妹，我们说圣诞节来了，刚才我们知道圣诞节来了，耶稣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天上帝帮耶稣取了个名字，就是天使告诉玛利亚，告诉约瑟，对不对？耶稣就是说将我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怎么样拯救出来啊！耶稣的名字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耶稣这一生降生跟他到死亡都是要完成一个目标，就是什么？将他的百姓从什么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这就是耶稣要来到世上的使命，看他到最后的时候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所以很多人说圣诞节呢，在天主教，当时天主教确定一个节日在12月25号啊，但是呢，自从那个罗马帝国分裂之后，就分成天主教和东正教两边，对不对？一个是天主教西方的，一个是东方的，一个东正教。那么这两个教的节日是庆祝的节日都不太一样的，天主教是12月25，那东正教是什么呢？1月6号，所以他们的节日都不太一样的。但是耶稣真正的诞生不是在这些节日里边，而是现在我们的公元纪年。我们现在的公元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以耶稣诞生为纪年的，他就是人类的痛苦的结束，希望的开始，是一个大的转折。所以耶稣的降生成为我们的纪元，成为我们的纪元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见他的使命告诉我们，Jesus will save his people from their sins， 就是所有人的罪都要耶稣基督来帮助我们啊，所以十字架成为我们的中心啊。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啊，大概就是看到前面27章的27到37节，它会对应哪里呢？它会对应54节到56节，这一前一后都是讲到了两种人啊，一种是戏弄者，一种是什么？跟随者。所以可以看到这种的情形，我们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会产生两种的人物的选择，同样跟上次是一样的。好，我们来看看，就是耶稣被鞭打就钉十字架，引发两种人的选择。一种是认为耶稣钉十字架很愚蠢，是很可笑的。一种人会觉得怎么样呢？他在跟随耶稣的时候，他慢慢发现耶稣的死亡不太一样，所以他会产生回转，他会思想为什么耶稣要这样死，他会产生跟随，会转变。所以这两种人完全不同的反应，你要注意一下，是两种人的反应导致今天的马太要跟我们讲解的十字架的这个钉死的意义。好了，前面是讲到什么呢？27到31节讲到士兵的反应，士兵和一个陌生人，一个外乡人的反应。后面是讲到了一个罗马的百夫长，然后的他的转变和一群妇女的跟随。所以一前一后 都会产生两种不同的人群啊，人群啊，我们该来看看他们怎么样对待耶稣的十字架。首先看27到31节，这里呢就是一前一后以嘲笑耶稣、恭喜啊犹太人的王为最高潮。前面你看29节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到最后的时候也会讲到说这是犹太人王耶稣。所以37节和前面都会成为他们的一个对应的高潮，围绕的就是你是不是犹太人的王啊？围绕的是犹太人的王哈。我们来看看，都是那时，先第一节说巡抚的兵，那时就是这个总督的这个兵呢，就把耶稣带进了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给他脱掉了衣服，穿上了一件朱红色的袍子，看见吗？啊，然后后面这一句，大家来看。31节说戏弄完了，那时就给他脱了袍子，人就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前面是把衣服脱掉，穿上了一个羞辱的袍子，后面是呢把这个袍子脱掉，穿上自己的衣服，然后要出去钉十字架，看见吗？啊，这是外面我们说从整个的身体的衣服的转换来看到他们是怎么样戏弄耶稣的，怎么戏弄耶稣的。所以我们说那时这些的人，大概这些兵有全营的兵，那么这些人呢把耶稣带入了这个比拉多的官邸，也就是说他是神府、啊、他在这个、啊、耶路撒冷这个圣殿的、啊、西北角有个地方叫安东尼堡，是专门驻扎罗马军队的，每次过大节日都要有驻扎军队。为什么？因为他们会怕人造反，因为他们一搞节日，宗教节日就开始有人闹起来，所以对罗马政府是很大的威胁，所以那里有士兵在那里驻扎、啊、这就是总督府。然后全营的兵有多少人呢？就有600人，一个营就是600，那一个团一个集团军就是6000人、啊、所以这600人在哪里呢？都在那里，他们就是要来玩一个游戏，来嘲弄耶稣。我们今天叫 drama， 就是玩一个什么话剧，玩一个话剧怎么样去戏弄耶稣啊，戏弄耶稣。这也是圣经里面预定的，他们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玩这个游戏，一定要来玩弄啊。所以他怎么样呢？就把耶稣的外衣脱掉。耶稣有一件最值钱的东西，就是一件外衣外袍，那是最值钱的。他一生有时候一个人一生可能就只能2件外衣，可能就是只有一件啊，死的时候就只有一件。所以他身上那件外衣呢，就把它脱下来，就帮他换上了啊这个朱红色的袍子。朱红色的袍子就是指君王穿的袍子，但是我不知道，可能很脏的，他不是很干净的哈，就拿一件给他穿上来羞辱他，来羞辱他。所以他们羞辱完了呢，怎么样？就把这件的袍子脱下来，就又给他穿上自己的衣服，又穿上那件外衣，然后就去钉十字架。我们自己可以看出来，他们这个外面从这种的外面的身份来嘲笑他，你不是犹太人的王，你穿这个袍子你不配，你不配，明白了吗？好，看中间，不但要这样，最高潮就是要给他戴上一个冠冕，穿上袍子还不够，要戴冠冕啊。我们看到这个29节呢，对应这个30节，说你看他们用什么东西跟他做冠冕呢？瞧瞧他用给他有刺的一个荆棘啊，然后给他做一个王冠放在耶稣的头上，放在耶稣头上、啊、还不够，一个王一定要有一个杖，一个王杖，对不对？一个杖，所以要给他一个芦苇棒放在他右手里，然后大家就跪拜他。其实这个跪拜不是真正的跪拜，是嘲笑。为什么呢？因为30节你看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所以他戴上这个东西，他拿着那个棒又跪拜他，然后吐口水。这就是表明这些人根本就怎么样，根本是嘲笑你不是王，你是一个可笑的家伙啊。 OK， 所以我们可以真的他们跪拜了吗？所以他们用那个棒敲他的时候，吐口水的时候，就是说你不配。然后耶稣的那个冠冕有一个荆棘，不断的敲打就会出血，因为那个荆棘会刺进你的那个骨头里面去，然后会出很多的血，所以满脸都是血，满脸都是血啊！所以这样戏弄他。但是真正的要达到什么目的呢？来看29节后半节，说戏弄他，说我们一起念：恭喜犹太人的王，恭喜就 Hail 万岁。 其实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说 rejoice， 就是要呢开心吗？开心吗？啊，犹太人的王呢？你不是犹太人的王吗？你要开心啊！你是 King of the Jews， 犹太人的王啊，要开心啊！所以从这里看出来，他们嘲笑他，其实他们不知道耶稣真的是犹太人的王，对不对？他们根本不知道耶稣是王。所以有时候呢，这些人不明白的时候，就把人去嘲笑他的时候，其实他才是真正的犹太人的王。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世人面前要小心，他们说我们的时候，你不要觉得羞耻。例如你是基督徒啊，你是耶稣的，你信耶稣啊，啊，你怎么怎么样，你是怎么怎么嘲笑你的时候，你就说这个就是一个的真正你的身份。世人嘲笑你的时候，那就是你的真正身份，你不要嫌弃他哈。OK 啊，所以我们说耶稣被嘲笑的时候，正证明耶稣就是王，而且在人心里面做王。可是这些的士兵们从来不把耶稣当王，心里面就不接受，虽然跪拜，虽然怎么样戴王冠，虽然是故意去嘲笑他啊，但是他不知道这是真的，这是真的。所以世人做的自己不知道。好了，对应下来你看，不但这样哦，他们对应下来在这个33到37节也是羞辱耶稣的犹太君王的这些士兵是怎么反应的呢？他们在院子里面戏弄，等一下呢把他们带到了一个地方叫各个他，这里是 ABC 的地形结构，各个他就是独楼地。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各个他就是一个 school， 这个地方是形状像一个人的骷髅头，他说这个地方像骷髅头哈，因为他那个地方确实很多的岩石哈，就像骷髅头。按照他们的来说呢，拉丁文叫加略山， OK， 拉丁文叫加略山，希腊文叫什么？叫独楼地，希腊文叫独楼地， OK。啊，然后他们这个各个他呢，就是他们的这个啊、亚兰文里面的哈、啊，叫做各个他。OK， 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一个骷髅头，一个骷髅头啊。所以我们说，今天有两个地方在没有确定，一个是什么地方呢？这个各个他有一个地方确定是叫做啊，叫做一个叫做戈登，叫戈登山。戈登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我们说在英国有一个军事的英雄啊，一个将军叫戈登。那他发现了这个地方，所以叫取名叫那个戈登山，各个他哈。还有另外一种的说法，就是皇帝，我们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他啊统治之后，然后就因为他是啊他是把基督教作为国教了哈、啊、OK， 那么他怎么样呢？他就在这个这个各个他这个地方，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就建了一个圣墓教堂，圣墓就墓地的教堂，你今天去就可以看见。又有一个教堂，下面就是耶稣他钉十字架的地方啊，是这个地方比较的，有人说这个地方很还算是比较准确啊。但是无论如何，不管哪个地方都表明各个他是存在的，就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是一定存在的哈，这个是一个事实啊。好了，那我们看看，然后呢，这些人怎么戏弄他的呢？他就啊把他衣服脱掉，然后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不断的戏弄他啊、把他整个残酷的把他的手砸破，然后用手脚都钉在了木头上面，就戏弄他、啊、首先呢戏弄他之后要给他喝什么？他希望他给他喝一点调和的酒，这个调和的酒呢里面加有什么呢？就是加有那种的乳香或者苦胆，这样你喝了那个酒呢，你在钉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痛，它有一种麻醉的效果，麻醉的效果。所以但是耶稣怎么样？他说他尝了，他不肯喝，为什么？他要清醒的去承受这个痛苦，他不想呢、昏昏的，然后感觉到麻麻的那种，就是好像麻醉的去承受这个痛苦，因为他要承受所有人类的痛苦，所以他尝了不肯喝。最后怎么样呢？你看他们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分他的衣服，你看沾灸分衣服，这是圣经里面的预言，等一下我们来看。然后不但分衣服，还要坐在那里看守他。为什么要看守他呢？因为你不看好他，有人就说他的门徒把他的人弄下来了啊，那就麻烦了啊。所以你看，这是马太最注重这个证据，他常常说兵丁看好了，封好了，没人偷走，也没人可以把他取下来。这就是马太注重这个证据啊，说明耶稣这个事情是不可能有欺骗的，是完全是你看守好的啊。好了。最大的问题是37节高潮，
在它以上安个牌子，安个牌子。六姐妹，这个牌子的罪状是什么呢？用三种文字写的，三种文字哈。OK， 写什么呢？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好了，我们证明一个事情，从这一节三十七节证明。我问问大家，我们基督教的这个基督教会的这个十字架应该是钉子型的呢，还是一个木头型的？一个木头，还是十字架型的？OK， 所以马太给我们做了证明哈。我们说那个摩门教呢，就把耶稣钉在一个木桩上面，这样钉。摩门教啊，他们觉得耶稣是这一个木头上死的。还有呢，有的那其他的一些的一个钉子形，觉得头上没有木头，光光的，是这样的，就一个钉子形。那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牌子钉在哪里？牌子可能钉在上面的木桩上面了。所以我们的这个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弟兄姐妹，现在可以确认它是一个传统的十字形的这个刑具，不是一个钉子形，也不是一个木头形。记住哈，这个是告诉我们一个确实的一个证据啊，这个证据就是证明犹太人的耶稣是王，是比拉多写上去的，写上去的。好，这些都是按照圣经来预言的哈，弟兄姐妹，圣经里面预言的哈。来看，你看这个木头是代表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们按照生命记二十一章这个里面讲到很清楚，被挂在木头上的是在神面前什么？受咒诅的。所以这个木头是一个咒诅的刑具，这是在旧约里面摩西五经几千年前已经是写下来了。所以耶稣降生的时候一千多年前，摩西已经把这个东西写下来了。所以耶稣要在十字架上受咒诅，受咒诅。什么咒诅呢？然后诗篇22篇全篇都在讲耶稣是怎么被钉死的，怎么被嘲笑的。你看到，你打开诗篇22篇，看见我的都嘲笑我，他们砸了我的脚，我的手，我的骨头是数清楚，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沾灸，看见吗？所以这些在旧约里面都已经预言耶稣要怎么死的，甚至十字架上的每一个细节都已经在圣经里面预言了，很准确，没有一点错误。耶稣完完全全的应验了旧约先知所说的一切关于他的预言啊！所以这个是难的，一个预言就好了，可是所有的预言都应验，那简直是没有人可以辩驳啊！没有人可以辩驳。而且呢，等一下我们看以赛亚书53:12就说，耶稣是被列在罪犯之中，他担当许多人的罪，还为罪犯去代求，看见吧？啊，所以这个十字架对于一些人来说是一个咒诅，而且是一种什么嘲笑？所以这些罗马士兵不断的嘲笑，在十字架上也嘲笑，都说：“哎呀，你是犹太人的王。”当时他们不接受耶稣是王。他只是把他当成一个嘲笑的一个强盗一个罪犯而已。好了，但是我们感谢神，虽然士兵们都在不接受，中间有一个人却遇上了神。我们看到32节，来我们一起念。他们出来之后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勉强他重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弟兄姐妹，我们从这里看来，他们从院子里面出来的时候，你知道耶稣要背着一个十字架有多重吗？他被鞭打的时候差不多被要死了，就是皮开肉绽的，还要背一个十字架。有人说背一个横木，但是有人说是背着一个横木和一个整个十字架背着。那大概他的重量，有人说可能有约40多公斤，大概就差不多100斤、啊、他要背着这样一个的十字架出来的时候走到不多远。我们说他们走的这个路程呢啊，就大概就是600公尺。其实耶稣走这个苦路，我们说他跌倒，有人说他跌倒14次，总结他背十字架的时候跌倒了14次。14次每一个站都会有一个纪念，你去耶路撒冷旅游就会看见每一个站是耶稣跌倒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是他们天主教呢，把他整个的一个当作是一个的灵修的方式来变了14个站。那耶稣每次跌倒的时候都是很痛苦的，因为他背着一个重重的十字架，而且600公尺是不是很远的路，可是他却跌倒了14次，这证明他已经完完全全虚脱了，明白吗？虚脱了，他的内脏和他整个的血液和整个的一个精神都完全的不能站立了。好了，这个时候的罗马士兵呢就要征集这个劳力，你看到一个人走不到这个刑场， 就麻烦了，对不对？所以罗马是不是就随便拉一个强壮的人，外乡人来顶他？哎呀，倒霉的是谁呢？倒霉的就是西门。那西门是哪里？来自哪里呢？来自古利奈。古利奈是利比亚，就是现在的非洲的利比亚差不多在那个地方。然后他呢，可能是个犹太人。然后他就一到三个节日都朝圣，就来耶路撒冷来敬拜神，来朝圣啊，来到这里来过节，三大节日哈。好，那他来到这里之后就非常倒霉，对不对？刚好可能在那里路过，他可能也不是来看热闹，可能是走过那条路想去朝圣，然后就被罗马士兵拉走。因为罗马是士兵，是随便可以征那些劳力的，你必须拉，你就必须来，你没有办法拒绝。所以西门可能觉得自己很倒霉，是不是？啊，这个囚犯都要钉十字架的，把我拉替他背死啊！他心里，我相信你想想他心里有多么的，就勉强他同去，勉强就是强迫他。好了，背着耶稣的十字架。所以这个人是谁呢？我们说弟兄姐妹，这个人背十字架跟随主的人，是恰巧遇上了倒霉的事情。倒霉的事情，弟兄姐妹，是不是？其实这个西门是谁呢？按照圣经里面的解释，这个西门呢，在《使徒行传》记得很清楚，《马可福音》15章21节，这个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他们将要成为教会里面重要的一个同工，一个基督徒。他的这个被迫导致他的后代都成为了教会重要的同工，他们将要来服侍神，一家人的蒙福 OK。 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什么？弟兄姐妹可以看到，一前一后士兵在羞辱，可是虽然这些士兵那么穷凶极恶，这么来对待耶稣啊，却有一个人叫做西门被迫跟耶稣背十字架啊。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人生我们说我们要看到，其实我们有时候被迫来跟随主，很多人是不是？我们看那个游子林里面讲到一些证据，还有一些的科学家，还有一些的名人，他们都是因为去研究耶稣这个证据，导致被迫去相信这个证据而接受了耶稣。其实今天弟兄姐妹，你们可能来的教会有时候是被迫的啊，有时候呢是一件事情让你不得不去接受耶稣，是不是啊？很多事情被迫是不是一件好事？有很多人说我信耶稣应该甘心乐意才行啊，那如果所有人都甘心乐意，那就太 一视同仁了，对不对？而且有的人就是被迫才被神拣选啊。我希望你们明白，被迫是一件好事，不是一件羞辱的事啊。但是这个西门就是被迫，那个时刻就是被罗马士兵无辜的去背一个羞耻的十字架，导致他以后他的生命，他在那个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他们站立在那里传道的时候，哇，有几千人信主，他就是里面的一个，是不是啊？所以感谢神，我们遇见了受苦的耶稣的时候，基督徒啊，我们就会真正的明白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哈。所以为耶稣受苦不是一件坏事，而是一个美好的机遇。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你思想一下，你是不是被迫的？你不要像这些罗马士兵一样的，他们嘲笑的时候没有一点的感觉啊，就是说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很难信上帝，为什么？因为他们始终不相信这个被钉十字架的囚犯是犹太人的王。但是西门呢，却接受了，从心里面来接受了耶稣做他的王，只是他们是不知道。弟兄姐妹，我小时候的时候，我妈妈就把我献给主，因为我的病治不好，所以说哎呀，我信耶稣吧，因为我要治儿子的病，所以呢他就信了耶稣了啊，所以呢我就被神拣选了。我就不知道，我后来问我妈妈，为什么我一辈子这么倒霉，我为什么那么倒霉，还老是叫我不回教会他就打我，我不回教会我就不顺，我要走自己的路，上帝说我不准你走，你要走这条路，要回教会。我一回到教会就有平安，很奇怪。我一跑到世上去追求名利地位，追求生活，追求发财，我就不顺啊。所以这个叫被迫。我不被迫，直到我最后我爱上了耶稣之后，我才发现这个被迫是对我好，明白吗？ 这个要大家去体会，好吧？弟兄们，我希望你去体会啊。OK， 好，我们来看下一段，下一段就是看到 B 和次 B 中间部分，38节到44节对应47到52节，大家来打开圣经哈。这里可以看见有两种人在讥笑耶稣基督哈。OK， 十字架上有更多的仇敌，有一些像恶狗和狼一样的出来，在十字架下面来攻击耶稣。哈，这是一个平行的结构，十字架上的强盗也来讥笑他，跟他一起钉十字架的羞耻的人也来嘲笑他们一样得羞耻的人，这是很悲哀的。好，来看，你看这个讥笑的有谁呢？啊，这里可以看见38节说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好，与此对应的，大家来看看44节，我们一起来念了，好吧？来，然后怎么？那和他同钉的强盗也是这样讥笑他。前面第三十八节也说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你看看他这个写作的结构，告诉我们总是在围绕这个强盗在旁边，对不对？啊，那前面的这个两个强盗也是钉十字架的，那说明他是什么人呢？钉十字架的就是一些造反的人，一些土匪，一些。就像巴拉巴，你知道前面那个巴拉巴吗？巴拉巴就是一个大强盗，是一个游击队，是一个革命分子，那他就应该钉十字架。可是他因为大家选择了他，所以耶稣就代替他，他就可以逍遥法外了，对不对？啊，这两个人也是造反者，也是叛乱者，跟他一起同钉十字架，而且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所以应验了以赛亚书，他列在强盗当中。所以耶稣连钉十字架左边一右边一个强盗都圣经都可以准确的预言，奇妙吧，非常奇妙哈啊！而且44节说和他同钉十字架的强盗也这样讥笑他。这里没有讲到啊，我们说啊，约翰福音和其他的福音书告诉我们有一个强盗怎么样，路加福音说有个强盗怎么样得救了，是不是？有一个强盗就说：“哎，主耶稣啊，你就接纳我哈，我愿意来相信你。”然后耶稣说：“你跟我同在天堂里了，同在乐园里了。”然后那一个强盗就笑他，这个强盗就说：“你都是跟他一样钉十字架的，你还有什么骄傲的哈 ？OK， 你不应该这样笑他。”所以旁边这个强盗就得救了。OK， 这里讲到这个强盗也是这样讥笑他。OK。好，中间我们来看看，不但两个强盗两边在羞辱他，中间还有一些人在那里有经过的人讥笑他，是谁呢？那些会众，那些看客，那些看热闹的啊，他们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的啊啊，你3日就可以建造起来的，你就救自己吧，你若是神的儿子，从十字架上下来吧。”这个讥诮是一个亵渎，这个字叫做亵渎他。那里经过的人亵渎他，这些人就是在那个大祭司院子里面去控告耶稣的那些人，明白了吗？他们说同样的话，啊，他说拆毁圣殿3天就可以建造起来，真的拆毁圣殿他们知道吗？上次我们讲过了，耶稣要拆毁什么呢？等一下到了47到52节就会解释这一段，前面是讲到他们在嘲笑，下面就会解释，会有答案给他们啊。好了，他说：“你是神的儿子，从十字架下来吧。”弟兄姐妹，这句话好熟悉呀、啊！你是神的儿子，你若是神的儿子，还记得吗？马太福音刚开始的时候，耶稣在旷野里面受试探，还记得吗？魔鬼说什么？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把地上的石头变成面包吧，是不是？你若是神的儿子，从这个圣殿里面跳下去呗。有没有这回事 ？OK， 所以这是神的儿子，他们这样嘲笑他，其实跟魔鬼是一伙的，叫做魔鬼的儿女啊。好了，这些平常的也就罢了，还有祭司长和文士长老、宗教领袖，以色列人的宗教领袖也是这样的亵渎他、戏弄他，其实是跟上面39节和40节是一样的内容。只是更大的一个的夸张的说法，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你如果是以色列的王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对不对？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你下来我就信你，对不对？ 神如果喜欢你，他一定会来救你。你要祷告，你又依靠他，你是神的儿子，为什么他不来救你呢？啊，所以这个逻辑来看，就是我们今天所遇到的。弟兄姐妹，我们注意哈，基督徒在外面传福音，经常会受到这样的嘲笑。我曾经常常这样被嘲笑，为什么？因为他说，你如果是耶稣的儿子，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你信耶稣，你来打我呀，对不对？啊，你下来呀，啊，然后他就把你打到地上，很多人踩着你，你不是基督徒吗？对不对？起来呀，起来，你就是神的儿子，知道吗？起来就是上帝来救你，你来打我呀，啊，所以这些话是你有没有遇到？可能你们都没遇到，啊，我是遇到过。我被人嘲笑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戏弄的。但是弟兄姐妹，这种的戏弄就是告诉你，你才是神的儿子，明白这个意思吗？魔鬼和世上的人永远会讲一样的话。如果有人说你是基督徒，你是神的儿女，你怎么怎么怎么样，来呀，下来呀，你不是很厉害吗？对不对？你的工作不顺利，一祷告工作就顺利了，对不对？你一被别人欺负，你祷告天使就来了，是不是？你只要让天上这个大晴天下大雨，你要让太阳什么突然就来，就是那个闪电啊，我就相信你，对不对？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你如果是基督徒，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做这个事情吧。但是耶稣如果真的从十字架下来，耶稣就怎么样？失败了。是不是？为什么他不能从十字架上下来？一下来他就不能救这些人了。这些人嘲笑他，让他下来。如果耶稣说我就是厉害，我下来就完蛋了，因为他再也不能救世上的人了，他就完不成他的使命了。明白这个意思吗？啊，好了，下面也是一样的哈。那下面的答案来告诉我们，27到52节，我们可以看见同样的事情，就让他们看见答案。你看，然后我们来看这节的经文，在那个45到46节，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什么啊。这个耶稣大声的喊叫，以利以利拉玛撒巴格达里，哈，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喊完之后就断气了。然后下面的你看那些人怎么看？47节，我们说这个死亡者和复活者，就是站在那里的人，有人听见说这人在呼叫以利亚呢，呼叫以利亚呢。那时候有一个人赶紧去拿着海绵沾了醋绑在围子上给他喝，然后说且等着，我们看以利亚来不来救他。哇，弟兄姐妹，这里很清楚可以看见站在那里的人听见耶稣啊大喊以利以利，其实以利不是指以利亚，对不对？以利就是我的神以罗伊，但是他们却听错了。他说前面说他从十字架下来吧，那大概可能以利亚要来救他从十字架下来了，对不对？哎呀，我们赶紧不要让他死啊，我们给他一点醋让他维持一下生命，刺激他一下，让他不要那么快死。哎呀，这怎么样？他在向以利亚看看来不来。以利亚曾经是以色列的最出名的先知，你知道吗？他一说从吩咐天就从火里从天上降下火来烧灭那些人，几十个人都被烧死，他可以怎么样？哇，竟然可以乌鸦给他食物吃，你知道吗？他竟然可以火车火马可以升天。哇，以利亚来了还不把你从十字架搬下来，是不是？他呼叫以利以利呢，他说赶紧给他一点东西让他维持生命，让我们看看，等一等等一等，看看以利亚来不来。其实是一种嘲笑，不是一种同情，有点没，是不是？不是有东西，所以给他这个醋喝就是来刺激他啊，来，他就喝了这个醋，他就怎么样？就死了，就死了。你看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耶稣气断了带来什么呢？弟兄姐妹，耶稣把他的身体怎么样？拆毁了，死掉了。对应前面说，你这拆毁圣殿的又建造起来的，来啊，拆毁啊！耶稣说我就拆毁。耶稣大声地说喊叫之后成了，约翰福音说成了，然后气就怎么样？断了。这个气就断了。弟兄姐妹，你看圣经是什么样，你看英文就知道 give up his spirit， 就是他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了神，他把自己灵魂交出去了，他就死了。 弟兄姐妹，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会怎么样？我们会怎么样？啊，我们会怎么样？所以我们来在神的面前，我们真的要感谢神啊，感谢神。有一天可能什么样？可能我们会断，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的灵魂将去哪里呢？你的灵魂将会去哪里？那这世上的人，不信的人呢，就说：“哎呀，我不知道。”基督徒应该知道，你的灵魂要交给谁？交给上帝，因为你被造的时候是你用泥土捏成的，吹气吹到你里面，你才真正的活过来。所以这口气断了，你就要回到上帝那里去，这就是死亡。所以主耶稣的死亡就是把他的灵魂交给了神，他的肉体就死了。 OK， 所以基督徒呢，死亡并不可怕，是不是？并不可怕。好了，这件事情的发生导致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完全的转折。来看第51节，圣殿的幔子裂开了，真的这个圣殿被毁掉了。突然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幔子是一直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对不对啊？是怎么回事呢？你看这里说，出埃及26章说，要摩西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的直幔子，以巧匠绣上基路伯，然后呢，这个幔子把圣所和至圣所隔开了，也就是说，圣所和至圣所之间有一个幔布，一个窗帘哈，很大的窗帘，很高很大哈，然后呢，就怎么样拆毁了。本来是祭司，大祭司一年一次在这个赎罪日的时候进去，带着羔羊的血进去，他只能进去一次，一年只能一次，进不去。现在耶稣的死却把这个怎么样幔子给裂开了，从此以后我们不需要圣殿了，从此以后我们只要信耶稣就可以直接跟上帝怎么样交流了。感谢神，这就是耶稣把这幔子断开了，断开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个事情大大的发生在这个这个地震的时候发生。还有一个问题，耶稣的死带来了这个魔鬼的这个国度崩溃，地也震动了，磐石也崩裂了，这代表着魔鬼的头国度被打败了。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耶稣的死是打破了那个蛇的头，所以这个魔鬼统治这个世界已经被动摇了。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你只要奉耶稣基督的名，你就会胜过魔鬼的权势，因为魔鬼已经失败了，他只不过现在发疯了，这个头被打得神经病了，他就到处去咬人啊！只要你说耶稣，他就来攻击你。所以弟兄姐妹要小心哈，魔鬼你要不怕他，耶稣的死把他给的国度崩溃了，所以不要再怕了，耶稣得胜了。好了，这是最大的证据是什么呢？弟兄姐妹，是死而复活的人。这个地震导致了好多的死人从坟墓里面出来，你看见坟墓也裂开了，已经睡了旧约的那些圣徒，信靠上帝的，像亚伯拉罕呢，像这些的那些摩西啊、以利啊，还有那个以利沙这些先知都出来了，他们起来啊，耶稣复活之后，在耶稣复活之后他们才出来，等到坟墓打开了还没有出来，等到3天以后耶稣死里复活，这些圣徒呢也从坟墓里面出来，进入耶路撒冷，向很多人显现。有人说这些出来的人会去哪里呢？他们就是旧约的那些的义人和先知，他们起来之后就直接不会死了，他们从坟墓里面出来不会再死亡，不像拉撒路一样死了还会再死，但是他们呢不会，他们将要跟耶稣一同的升天，然后进入他的，有人说是24长老，在圣城宝座的周围24长老哈，然后他们会加入那个队伍，将来再来迎娶我们的时候，他就一起来到这个世界，跟耶稣一同的陪伴，做伴郎，做伴郎哈。他们是这样说的，但是不一定哈。 OK， 所以我们感谢神，这里证明了啊什么呢？弟兄姐妹，证明一个重要的啊，告诉我们，有的人活着也是死了，有的人死了也什么活过来了，这就是不一样的哈。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可以看到，学习一个功课，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必须要来思想， 最后啊，我们要来思想死而复活的人。前面的那些人啊，他们啊是个活人，却因为嘲笑耶稣而成为行尸走肉，而这后面的人呢，他们却复活了，证明信靠的人将永远的活着啊，永远的活着。我们感谢神啊，然后最后我们可以看见啊，会导致一些人的改变。耶稣的神迹导致什么改变呢？54到56节，哇，这个百夫长，前面那些士兵一个营都不愿意相信耶稣，后面这个百夫长看到地动山摇，看了这个整个的天空都发黑了。我们说从早上的9点到12点，12点到3点，也12点到3点是产生整个的遍地的黑暗，弟兄姐妹，遍地的黑暗呢、啊。你看这个45节说，从午正到申初，也就是从12点到下午的3点，整个的天空都是黑的。有人说这是日食 ，No， 这是逾越节。逾越节是太阳、月亮是圆的，是满月的，不会有日食。但是3个小时黑暗，证明什么？证明这是神的儿子，证明他们所嘲笑的犹太人的王正是他们所不认识的神的儿子。你看这个百夫长，我们看到54节说，百夫长和一同看守的人看见地震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他们说这真是什么？神的儿子。前面是不承认，哎呀，嘲笑他，犹太人的王，神的儿子，下来吧，怎么怎么样。现在就突然说，整个的百夫长都被事实证明他就是神的儿子。但是弟兄姐妹，他的信是真的信吗？这是害怕。害怕也会产生一种敬畏，也就是说我们确实可能弄错了，这真是神的儿子， OK， 这是害怕。但是下面一群人对比就不一样了，这是妇女们哈，55就说好些妇女都在那里啊，他们远远的观看，一直观看耶稣的死亡，一直看着十字架上的耶稣怎么样就死去，被别人嘲笑。这些妇女是谁呢？这些妇女从加利利就跟随耶稣，一直来服侍他，一直用金钱各种东西来支持耶稣基督。这些是妇女们，弟兄姐妹，这些妇女们有很多玛利亚，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但这里提到的是谁呢？有抹大拉的玛利亚。约翰福音说耶稣从他身上赶出7个鬼，他一直跟随他来感恩。然后有雅各和约瑟的母亲玛利亚，弟兄姐妹，这又是一个玛利亚。还有最后是西比他的两个儿子的母亲，也就是说谁呢？这个雅各和约翰，约翰福音的作者。后来耶稣把他的母亲交给了约翰，他说你看你的母亲，你看你的儿子，所以把这个玛利亚就接回他家里去了。感谢神，这么多的玛利亚，玛利亚的名字就是受苦，玛利亚的名字就是苦的意思。这么多苦难的这个母亲，这么多苦难的妇女，他们却愿意跟随耶稣，跟随耶稣。求主帮助我们，玛利亚真正带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圣经里面讲什么呢？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你看啊，圣经里面说什么？他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是儿子的心，因此呼叫阿爸父。但是约翰一书四章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怎么样？在爱里没有完全。所以百夫长的爱是什么？不完全的，害怕。而这些妇女们害不害怕？不害怕。他们当中一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天天待在坟墓，以后耶稣死了之后，他就在坟墓门口驻扎，他就在等着耶稣。他在哪里啊？他在哪里啊？所以弟兄姐妹，这个爱才是不害怕的。真正的基督徒是不会害怕死亡的，他是知道耶稣是他爱的，所以他不怕。今天弟兄姐妹，你们怕死人，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爱，你的爱不完全。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先知说过哈，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神不听你们啊。这个是搞错了，是以赛亚书59章2节。好，最后一段，为什么耶稣要喊叫？我们一起来念，约在申初，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格达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一句才是我们真正的呼喊， 才是耶稣基督为人类发出的呼喊。中午十二点，遍地黑暗，这不是日食，乃是逾越节的满月。除非有神的审判临到，先知说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全地都黑暗，这是超自然的事情。然后那个大百夫长才说：“哦，这是神的儿子。”下午三点时间到了，逾越节的羔羊必须要被杀死，逾越节的羔羊一定要杀掉，在三点就要到这个时间就死掉。耶稣大声地喊着说：“以利，以利是希腊文，弟兄姐妹，以利是希腊文，但是以罗伊，以罗伊就是亚兰文，拉玛，拉玛就是为什么？撒巴塔尼，撒巴塔尼是什么意思呢？离弃我，你离弃我，亚兰文。好了，这一句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弟兄姐妹，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在世上33年半，最后的时刻喊出了这么一句，弟兄姐妹，从出生到最后的时刻，我请问大家，耶稣有没有跟上帝隔绝过？有没有？他出生的时候圣灵就感孕，他从小时候就祷告，一直到他死之前在十字架上还是没有上帝离弃他，是不是？他常常祷告，常常跟上帝有美好的关系，对不对？他是一个完美的人，他是一个完全的神。主耶稣自己再苦再难再难再被人嘲笑，他都没有断过跟耶稣跟上帝的交通。可是这一次他就说，为什么离弃我？因为他的灵魂此时此刻都跟上帝隔绝了。他在那个痛苦的死亡的时刻喊出这一句，就是因为我们所有人的罪都堆在他身上。所有的死亡的这一刻，他喊出这一句，就是所有的痛苦、死亡、疾病、妒忌、仇恨、谩骂、欺骗、恐惧啊，整个的戏弄、侮辱、世界的潮流都堆在耶稣的身上。上帝说：“我不看你。”耶稣成为我们的替罪羔羊，他为我们承受所有的咒诅，他为我们被上帝完全的不理、不弃绝，就说：“我不认得你，你这个已经死了。”感谢神，我们在地上走向黑暗，走向咒诅，所有的问题都在基督身上怎么样解决了。感谢主，你应该开心，你不应该绝望。十字架是我们的盼望，弟兄姐妹啊，你看基督为我们受咒诅，然后承受了律法的咒诅，经常说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边叫亚伯拉罕的福临到了外邦人，我们因信得到了上帝的圣灵。感谢神，他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在他罪上死，就在义上活。一起来念，因他受的鞭伤便得了医治。好了，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儿子显现出来就是要打破魔鬼的头，创世纪那个咒诅就消失了，亚当的咒诅就消失了，耶稣在十字架那个被隔绝的那一刻已经担当了我们所有的咒诅。所以弟兄姐妹，死的不过就是罪，罪的全是律法，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得胜了，得胜了。所以我们要做什么？要做主工，要努力的传福音啊！感谢主，来到神的面前。好，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花点时间来反省一下。反省什么呢？就是反省我们有没有什么咒诅。大家一定要思想，神审判不敬畏着神的主要一个途径，就是人不听神的声音，不顺从他。我们思想一下，亚当夏娃是怎么被咒诅的，我们思想一下该隐是怎么咒诅的，所有一切对待亚伯拉罕就是上帝的子民的，他们也被咒诅。所以今天我们反省自己，我们有没有不听神的命令，我们有没有敬拜假的神，我们有拜过其他的神，你有没有拜过，有没有不孝敬父母啊？有没有欺弱那些弱者，有没有各种违法和反常的一些性欲、情欲、骄傲，还有我们来到教会要纳十分之一奉献，我们有没有夺取神给你的祝福，有没有啊？还有当面职务，我们家里有没有一些被咒诅的那些宗教其他邪教的东西，哎呀，算命的什么乱七八糟那些东西在家里放着，还有一些菩萨，还有一些东西在你家里，有没有，有没有那当面的东西，有没有一些辟邪物放在家里，有没有啊？都要想一想，我们反省一下，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很多事情都会不顺，很多事情都会临到我们。但是我们感谢神，一起来祷告，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好，来，我们一起念。 主耶稣基督，我相信你是神的儿子，从唯一往父神的路。我相信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从死里复活。我弃绝一切的叛逆和一切的罪，我愿顺服你，让你成为我的主。我向你承认我一切的罪，特别是任何使我暴露在咒诅之下的罪，求你赦免我，也求你释放我从祖先的犯罪后果中出来。我立志饶恕所有伤害我和恶待我的人，正如我需要你的饶恕。我特别饶恕谁在你心中你要特别饶恕的，你有说对他恨他的，有没有饶恕他？我弃绝与秘术和撒旦有关的接触，若我有任何当灭之物，我承诺销毁他们。我撤销一切撒旦攻击我的权利。主耶稣，我相信你在十字架上已经承担了我身上一切的咒诅，所以我奉主耶稣的名求你现在释放我，从每一个我生命中的咒诅中出来，从现在开始选择遵行圣经真道，全心爱主耶稣并爱人如己。现在我凭信心接受我所获得的释放，并为此感谢你。一起说，奉主耶稣基督之名祷告，阿们。
好，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这个是你可以回去自己祷告的，好吧？
我们来唱首诗歌，来
啊，思想耶稣在各个他身上为我们喊出的啊，以利以利，拉玛撒巴格达尼 ，OK？ 好，我们一起来啊，打开，然后你可以唱前面和后面部分，高音部分你就不用唱，好吧？我们一起来唱，好吧 ？OK。我们一起站起来，好吧？啊，来到主的面前，啊，来思想各个他，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哈。
哥哥他十字架独楼的救赎家，耶稣被钉十字架，有宝血长罪在，千般苦万重痛，只有对天来喊诉，伊罗伊，伊罗伊，拉玛撒巴尔达尼，震动是崩裂天地和
幔子裂，
幔子裂的震动是崩裂天地和
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学习你的话语。我欢迎主耶稣，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承受的所有的咒诅，使我们蒙福， 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来到你面前，再也不嘲笑，不怀疑，不害怕，因为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一切的救恩，除去了一切的咒诅。主啊，叫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的人，罪不再辖制我们，撒旦不再胜过我们，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死，十字架上的受死，所呼喊的与神隔绝，我们已经与神和好。谢谢主，让我们支取这样的能力，直到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完成你给我们背十字架的使命，为你传扬福音，让更多的人得到释放，得到自由。谢谢主，我们感恩赞美，直到永永远远。祷告奉主耶稣圣灵，阿们。好，大家请坐。